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主日，你是信实的神，守约是慈爱的神。你的儿女再次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就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悦纳我们的祷告，更求神因你名的缘故，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，引导你的教会走义路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要仰望神的恩典，新的一年我们也渴望神新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大能作为，将你的荣耀，将你的圣洁，将你的恩典怜悯，主啊，你一切的丰富都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常与我们同在，更让我们知道唯有神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的盼望都在乎你，所以这时候我们众人的眼都仰望你，我们众人的心都来归向你。求主垂听我们，垂顾我们，将你自己的话丰丰富富的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让我们的心灵得饱足，让我们灵里得喜乐，得力量，以致我们可以走了前面我们当走的路。感谢你，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主日，很多人可能都在庆幸多灾多难的2020年终于过去了，但是2021年又会如何呢？在过去几天，我相信你一定收到很多朋友圈的祝福，希望你2021年健康平安，事事顺利，扭转乾坤，因为2021年是牛年，这些都是美好的盼望。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当谦卑地承认，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当刚强地宣告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无论时光如何推移，无论世事如何变化，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、坚固的避难所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思想马太福音的信息。感谢主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们已经在主日完成了对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的传讲。我盼望神的话深深地印在你们的心中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福音书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能不能讲点别的？本来我也想讲点别的，不是别的世俗小学、人间学问，而是别的圣经书卷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的话，整本圣经都值得我们反复阅读、仔细思考、认真遵行。但是经过祷告，我感到圣灵还是让我在主日继续传讲福音书，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让更多人听到福音，让更多人相信福音，让相信福音的人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那独一的真神，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新年伊始，我鼓励弟兄姐妹坚持读圣经，争取一年把圣经读一遍。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推动，如果你有坚持，你应该已经把整本圣经读过几遍了，这是不是就足够了呢？当然不是，我们还要继续读，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更加渴慕神的话，更多明白圣经。如果你还从来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，2021年你应该给自己一个小目标，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。你将会发现神话语的丰富，神会照他在他的话语中所应许给你的赐福你。有人读圣经，从旧约创世纪开始， 好不容易创世纪五十章读完了，却从来没有读完出埃及记，就停下了，要等下一年重新立志读圣经了。信主很多年了，却没有真正的走出埃及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却倒闭在旷野，没能进入迦南一样，实在可怜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鉴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旧约以色列人所遭遇的事都写在圣经上，你不去读，你怎么能够受到鉴鉴呢？有人读圣经从新约开始，一上来就懵了，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囫囵吞枣或者直接跳过，也没坚持多久，马太福音28章，一天一章，他一个月都没有坚持下来，就放弃了，不读圣经了，要等到明年开始再重读马太福音。几年下来，马太福音都还没有读完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马太福音基督徒。不是说他特别喜欢马太福音，而是说他只读过马太福音，甚至马太福音都还没有读完。难怪他属灵的生命不会成长，结不出果子来，没有死就不错了，好歹借着团契、查经班、主日学、主日听道维持他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我再一次呼吁你，珍惜你手中的圣经，每天认认真真的读它，读它千遍也不厌倦，这样你必蒙福。因为诗篇第一篇2-3节这样说，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一章1-17节，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更是开宗明义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现代人可能都不大知道家谱是什么东西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家有一个大箱子，底下放着一叠白纸，上面用毛笔写了很多的字，据说那就是我们列家的家谱，记着我们列家的祖先，还有我们列家辈分的排列。不知道是因为家谱比较神秘，还是当时的我不大懂事，识字不多，我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把那个东西从头到尾读一遍。后来随着我升学离开家，我们家搬到上海，那个家谱就失传了。犹太人比我们中国人还重视家谱，现在保守的犹太人他们都能够追溯他们的家谱到12个先祖，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犹太人如此重视家谱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旧约圣经就不厌其烦地记载了很多家谱，创世纪记载了9份家谱，历代志上第1-9章全是家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马太可以把耶稣基督的家谱追溯记载下来。当我们在阅读这份家谱的时候，我愿我们都怀着敬畏感恩的心，而不要认为这些家谱无聊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可以不读，更不需要反复思想。首先我们要谨记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是重要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，那只能表明我们对神不够渴慕，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太少太低。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出神话语中的奇妙。其次，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里，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人，责任不在马太，而是在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熟悉，当你读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犹大、大卫、所罗门、罗伯安、西西加、马拉西、约西亚、撒拉铁、所罗巴伯等等这些人名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单单是一个人名， 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是神的见证人。从他们信心的得胜和失败中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。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亲人，是我们的祖先，我们是不是就会比较有兴趣和热情去认识他们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属灵上讲正是如此。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也是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是我们属灵的祖先，将来我们在天上真的可以看到亚伯拉罕、大卫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花时间去认识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人物，他们的事迹有的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了，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。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一个属灵的教训，就是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必然应验。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必然应验。这份家谱记载了42代，分为三个阶段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从大卫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到耶稣基督，每个阶段14代。如果我们仔细对照旧约圣经，你就会发现14代是马太刻意为之。比如第八节提到约拿生乌西亚，其实约拿和乌西亚之间隔着亚哈谢、约阿斯、亚马谢，马太并没有把亚哈谢、约阿斯、亚马谢这三个列出来。第十一节提到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，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，他和约西亚之间也隔了一代，约哈斯和约雅敬。约西亚其实是耶哥尼亚的祖父。从希腊文用字和文法的角度讲，这是可以的，因为在希腊文生这个字是指某个人从其父系而出，并不一定是直接的父子关系。马太为什么刻意用14这个数字呢？原因并不是很清楚。有人认为14是七的倍数，而七是圣经中表示完整完全的数字，所以马太用14。还有人认为14这个数字与大卫所代表的数字相同。希腊文每一个字它是对应一个数字的，大卫这个名字的希腊文对应的数字正好就是14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在耶稣的家谱中间站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。无论如何，很明显的，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，在42代人中，亚伯拉罕和大卫占最重要和明显的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曾与亚伯拉罕和大卫立约。耶稣基督的家谱首先就表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必然应验，他向亚伯拉罕和大卫所应许的必然应验。创世纪12章1到3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在这个呼召中包含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神必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神必赐福亚伯拉罕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。希伯来书11章第8节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称他为义。这样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不仅是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凡是信亚伯拉罕所信的神的人，凡是像亚伯拉罕那样被神因信称义的人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使徒保罗把创世纪第12章 第一到三节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称为福音。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代一代的传递和成就。在创世纪，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就是十二先祖的故事。特别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亚伯拉罕75岁蒙召，100岁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儿子以撒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被4年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，而亚伯拉罕也因此认识耶和华以勒，神必预备。神确实照着他所应许的，一代一代，一步一步的预备，直到耶稣基督，成就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加拉太书3:16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成全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当耶稣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亚伯拉罕怎么看见耶稣基督的日子呢？不是凭眼见，乃是凭信心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不仅看见神所应许他的儿子以撒的出生，他更看到神所应许他的万民都必因你得福在基督耶稣里的实现。如果从时间的角度看，有人计算亚伯拉罕大概是在主前2166年出生，亚伯拉罕75岁蒙神呼召，那么从亚伯拉罕蒙召到耶稣基督降生超过2000年。2000年长吗？给我们一生的年日，70岁、80岁、100岁比较，2000年很长。但是神看一日入千年，千年入一日，天下万事都有神的定期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无论时间多长，都不会超出神的旨意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耶稣基督出生到今天2021年1月3日，2000多年又过去了，你还相信神的信实吗？你知道神向你所应许的是什么吗？你相信神所应许你的必然应验吗？格林德后书1:20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记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所以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要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， 也叫神因我们得着荣耀。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，因为按照肉体说，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大卫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占有显著的地位，首先也是因为神曾经与大卫立约，而耶稣基督应验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这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。根据圣经和历史，我们知道大卫的子孙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并没有存到永远。主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所灭，从那以后直到耶稣基督降生，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，其中经过短暂的马加比革命有一段独立的时间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犹太人还被罗马人统治。那么神应许大卫的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你的国必坚定直到永远，是否就失败了呢？当然没有，因为大卫之约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应验的，而耶稣基督的国是存到永永远远的。以赛亚书第六章六到七节，圣诞节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，已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多年预言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天使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也清清楚楚地表明这一点。路加福音第一章30到33节，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也是理想君王的代表。在耶稣的家谱中，只有大卫被称为王。马太福音第一章六节，耶西生大卫王，他不是简单的说耶西生大卫，王这个字只用在了大卫身上。这样我们知道，从所罗门到约西亚，这都是历史上历代的犹大王，但是马太没有称他们为王，只称大卫是王。他们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们只是暂时治理大卫的国，只等到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来到，大卫的约才会应验。大卫的子孙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，是弥赛亚的称号，就是以色列人翘首以待的他们的救主。当耶稣开始传道，犹太人听到他所传神国的道，看到他所行的神迹，就知道耶稣是那将要来的大卫的子孙。马太福音多次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，因为他应验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。耶稣是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唯有他的国存到永远。根据历史，大卫是在主前1010年开始做王，做王40年。虽然大卫的后裔有软弱失败，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 人不肯灭绝犹大，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，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。从大卫到耶稣，1000多年过去了，神的应许没有落空。以色列人翘首以待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终于降生，他要带人进入神的国，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信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眼光太过在意我们周围的环境，一眼望去好像尽是艰难困苦，我们就忘记了神的信实和应许，我们就会失去信心，不再跟随神，转而随从世俗拜偶像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我们所信的神是永不改变，大有能力的，他所应许的他必能成就，我们应当安静等候他，依靠他。有时候我们的眼光专注在人的身上，无论是伟大的君王还是属灵的伟人，都有软弱、失败、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也随之高低起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注目在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，唯有他是坚固的磐石，永远的依靠。即便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能废掉神的信吗？断然不可，神是信实的，让我们的注目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吧。从耶稣的家谱里面，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神的应许和信实。从耶稣的家谱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神的主权和拣选。我们已经知道，神从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斯玛利中间拣选了以撒，神从以撒的两个双胞胎儿子以扫和雅各中拣选了雅各，没有拣选以扫。雅各的12个儿子，长子流变因为放纵情欲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次子西缅和三子利未因为暴力没能继承长子的名分，而轮到第4个儿子犹大继承长子的名分。马太福音1:2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雅各12个儿子中最有出息的应该是约瑟，约瑟得了父亲雅各双倍的祝福，但是长子的名分还是归给了犹大。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而不是出自利未或者是马拉西或者是以法莲支派，这是神的拣选。马太福音1:3，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。如果你熟悉圣经，你应该知道法勒斯和谢拉也是一对双胞胎兄弟，神拣选了法勒斯。从圣经我们也知道，大卫还有7个哥哥，当先知撒母去告大卫做王的时候，撒母首先看到是大卫的哥哥们，他以为神会从耶西的儿子们中拣选一位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是神告诉先知撒母耳，大卫才是神所拣选的。人看人看外表，神看人看内心。马太福音1:11，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，神从耶哥尼亚的弟兄中拣选了他。我相信当马太在记载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把这些名字包括在其中，而把其余的名字排除在外，这表明了神的拣选。神的拣选是圣经一贯的主题，从开始该隐亚伯神就在拣选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都在拣选。很多人对神的拣选不服不满或者有疑问，神凭什么拣选一个人而不拣选另外一个人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应该信服圣经，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，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 招人的主。神有主权拣选谁不拣选谁，他的主权不需要跟人商量，不跟任何人商量，不跟天使商量，他就凭着他的主权按照他所喜悦的拣选。我们只能顺服神的拣选，也是神的恩典。蒙拣选的人都是蒙饶神的恩典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人都是被神拣选，为要成就神的旨意，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对世人的救赎计划。感谢神，我们也在这个救赎计划中，我们也是被神拣选的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是神所拣选的吗？神的拣选对你意味着什么呢？浩瀚的宇宙中，你不过是微尘一粒，但是与创造宇宙的主却认识你，看过你。哪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认识你，创造全世界的主，掌管全世界的主却认识你，看过你。沧海变化中，你不应该随波逐流，你的生命不是浮萍一朵，你的人生有神的命定的轨迹和意义，因为神早已认识你，神早已拣选你，神要拯救你，神要赐福你。这样的知识和恩典将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和盼望。我们岂不应该谦卑感恩，让我们的生命荣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吗？耶稣基督的家谱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和信实，神的主权和拣选。耶稣基督的家谱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。每一个出现在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人，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。这一点在耶稣的家谱中出现了四位女性上表现得特别突出。他玛、拿和、路德、乌利亚的妻子，我们知道乌利亚的妻子名字叫八十八。他们个人的身份、地位、遭遇都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。他玛的丈夫早死，与丈夫的弟弟结婚后，丈夫的弟弟又死了。守寡的他玛后来与公公犹大发生关系。这一段不为人耻的事，圣经记载了下来。当义愤填膺的犹大准备将儿媳妇他玛施以火刑的时候，却发现他玛比他自己更有义，而且神还赐福他玛，使他生下双生子法勒斯和谢拉。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大明白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真是奇妙，神的恩典胜过人的软弱和失败。拉合本来是一位耶利哥城的妓女，但是他听说了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在旷野如何对待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敌人，他的心就敬畏神，归向神。妓女拉合因着信，和和平平地接待摊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路德本来是一个摩押女子，外邦人，因为她的婆婆和丈夫是犹太人，虽然丈夫早死，路德的心归向耶和华神，她和婆婆一同回到犹大地伯利恒投靠神，不仅为自己寻得了一个好的归宿，还成了以后举世闻名的大卫王的曾祖母。神实在是恩待那些专心投靠他的人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这本来也是一段丑事，大卫犯了奸淫罪、说谎的罪、杀人的罪， 神却让八十八生了所罗门。所罗门的意思就是神所爱的人。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，他的母亲和他都蒙了神极大的恩典。可惜所罗门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专心依靠神，晚年的时候远离神，以至于他虽然身为君王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却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蒙了神恩典的人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。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能得救；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也不能存活。所以我们应该谦卑自己，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。我们更应该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见证的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恩典让我们悔改，神的恩典使我们更加相信神、爱神。在新的一年，当我们祈求神更多赐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要回转归向神，更多的归向神，完全的归向神。神的恩典也是我们追求成圣、侍奉神的动力。我们要知恩图报，以我们的学习、工作、家庭在教会中的侍奉来荣耀神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耶稣基督家谱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人，都是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、有罪的人。亚伯拉罕曾经说谎话，把自己的妻子置于危险之地。西西家曾蒙神极大的怜悯，救他脱离了将死的病，再赐给他15年的寿命。他却因此骄傲炫富显摆，将自己王宫府库的所有金银宝贝给巴比伦人看，结果导致那些宝贝以后都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更让人难解和难过的是，西西家王在那15年中生了一个儿子马拉西。这个马拉西可以说是犹大国历史上最坏的君王，没有之一。马拉西就是犹大国上最坏的君王。因为马拉西，犹大国注定灭亡，不可扭转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你去读圣经，你发现马拉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运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回归耶路撒冷，仍做国位。马拉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神真是有极大的恩典，连最坏的君王马拉西也能蒙神的恩典和怜悯。我们每一个人岂不当悔改求神的恩典和怜悯吗？无论马拉西的儿子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父马拉西所行的，祭祀侍奉他父马拉西所雕刻的偶像，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拉西自卑，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。西西家算一个好王，他的儿子马拉西、他的孙子亚门都是坏的王。眼看犹大国就要灭亡，神却又兴起一个好王约西亚。约西亚带领了犹大国历史上一次极大的复兴，好像有转机了。无奈约西亚英年早逝，犹大国终究亡于巴比伦。西西家、马拉西、亚门、约西亚这四代人，让我们看到人本性的有罪和败坏，美好的品德、灵性不能够遗传。我们当然要尽我们父母的本分，以身作则，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同时也教导我们的儿女敬畏神、跟随神，一生不要偏离。但是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人能够得救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人能够认识神。 相信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天生就敬畏神的，敬虔的儿女更不是天生的。人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必须重生。重生是神的恩典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永生。人要成为敬畏神、敬虔的人，要一生谦卑跟随神。耶稣基督的家谱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和信实，神的主权和拣选，神的恩典和怜悯。耶稣基督的家谱更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，神的拯救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就是要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拯救全人类。神拯救了亚伯拉罕，神拯救了拉合，神拯救了大卫，神更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拯救全人类。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，耶稣是最独特的一位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要知道，这个雅各不是以撒生雅各的那个雅各，这个约瑟也不是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中的一个约瑟。犹太人的名字是没有姓的，所以重名很多。雅各，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雅各，约瑟至少有三个。不过这不是这节经文的重点，这节经文的重点不在雅各，也不在约瑟，而是在耶稣。马太没有说约瑟生耶稣，耶稣乃是从玛利亚生的。耶稣家谱中所有人都是男女结合而生，只有耶稣基督是由女子所生。马太福音第一章下一个主日我们就会看到，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并没有结婚，她是从圣灵怀孕。耶稣是神的圣者，是神的儿子。耶稣的降生是独特的，是童女怀孕生子，是空前绝后的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奇妙的事情，也是关乎全人类的。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耶稣也曾经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因为耶稣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道成了肉身，就是耶稣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将神的荣耀、恩典、真理、生命带给我们。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大卫却称耶稣是主，因为耶稣是基督，是神所派来的救主，是大卫的救主，是全人类的救主，是以色列的救主，也是外邦人的救主。大卫称他为救主，也是你我的救主。耶稣的降生不是人发明的，是神的作为。耶稣的降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乃是出于神的旨意。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差到世上来，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。马太特别在耶稣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那称为基督的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救主的意思。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。圣诞节我们刚刚过，就是纪念全人类的救主降生，所以普世翻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看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你可能羡慕那些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人，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圣经里，被后人阅读传颂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了？你想你的名字不朽吗？你的名字要不朽，不是刻在石头上，也不是刻在金银上面。你有机会让你的名字不朽，不是说你的名字会被记录在圣经里， 而是说你的名字将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。耶稣基督已经降生，你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。圣经已经写成，你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圣经中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我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来拯救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信耶稣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并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。将来我们就可以和亚伯拉罕、大卫一同在神的宝座前敬拜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快快信耶稣吧，这是新年你能够得到最美的礼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已经得救了，新年已死，你应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你来得的奖赏。我们将来可以和耶稣基督家谱里的每一个人一样，得着神的奖赏。所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重新得力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让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听你自己的话。你把你的应许和信实，你的主权和拣选，你的恩典和怜悯，你救赎的计划都向我们显明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曾拯救我们，你还要拯救我们，你要拯救我们到底。求主就用你自己的话，用你自己的恩典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耶稣基督直跑，要得神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给我们的奖赏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